以下节目是由迈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我是乔伊斯迈尔，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。这个周末我要用三堂来谈如何应对压力这个主题，所以今晚第一堂和明晚第二堂的信息会不一样。如果你想让周末变成一个压力聚会，我相信你们可能都不需要，就像你不需要任何跟焦虑有关的教导一样，但还是欢迎你们来。我每次都会被自己所教导的主题考验。我们到酒店时发现我们的房间让给了别人，很友善吧，但是教会已经付了租金，连昨晚的都付了，好确保房间不会给别人，但我都还没住进去。我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错，他们告诉我房间还在打扫中，接着又说现在在等经理做最后的检查，然后又说我们房间的住客还没有离开。后来给了我们四间单人房，我住进了麦克和潘妮的房间，戴夫住进了别人的房间，别人的房间变成另一个人的。只有主知道我们晚上回去时会住哪个房间。我们相信我们会睡得着。有一段时间，戴夫待在我的房间里。我本想在那里准备讲章、祷告、与神亲近，但他却在用手机看球赛。我心想，耶稣，谢谢你，一出局。我跟戴夫说这样不行，你必须去别的地方，所以我够资格教导这个主题。好的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为自己必须做一切的事抱怨过？
经常的。
经常。他非常确定。我有一次向神抱怨自己要做一切的事，别人都不用做。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认为有人能做。主对我说，行程是你一手安排的，你如果不喜欢就改啊。我们要从这一点开始讲起。是你自己同意要做这一切的事，我们总得做些事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必去做的，我们甚至不是为了正当的理由去做，我们去做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生我们的气，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爱管闲事，不想让别人捷足先登，不想置身事外。阿们。我们去做因为自己一直这么做，我们甚至忘记这么做的原因。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这么做的。如果我们每个人回家后把正在做的事情列出来，然后扪心自问，每一件是不是都会结出美好的果子？如果你把没有结果子的都删除，就会空出更多时间。你们的表情好像在说不，没那么容易吧？是的，压力是这个世纪的疾病。在心理咨询药物、书籍、压力管理、研讨会等领域等等，都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。它比任何其他领域更赚钱，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神量给我们的都是我们能够带着平安完成的。记住这个，如果你现在所做的夺走了你的平安，那件事就不是来自于神。我很清楚这一点，因为我差一点为了做我以为是神要我做的而丧命， 而且发现许多我做那些事的理由，不能拿来作为我应该那么做的借口。压力无所不在，我一直祷告导致压力的事能消失，问题能消失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世界会改变，也许不会变得更好，只会变得更糟。我这么说并不表示我很负面，我们只能观看世界正在发生哪些事。在一两年内，我们要应付的事情会比现在更多，所以若有什么要改变，那一定是我们。我们必须学习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事情，好吗？约翰福音14:27，我要用真定版圣经。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这件事是一体两面，说实在，我们甚至不必为平安祷告，只需进入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平安中。事实上，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每一件他必须做的，好让我们拥有平安、结果子、美好的生命。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只需要读圣经并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。你说我没办法，我沮丧时就做不到，这不是真的，你可以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感觉沮丧快要出现了，有点像是从这里开始。你能感觉沮丧快要出现了吗？你要在它进入你的口之前阻止它。因为你一旦开口说话，就会比开口前更沮丧，然后你可能会使别人沮丧，然后他们又会让你更沮丧。我已经学会如何在跟大夫对话快要陷入僵局时格外小心。我变得非常渴望和睦，以至于当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时愿意闭嘴。这不是我以前愿意做的，不，我要有最后的话语权，要向他证明他是错的，我是对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是对的这件事被过度放大，它跟骄傲有关。事实上，圣经说骄傲只会开启争竞，争执中一定会带着骄傲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平安，就必须非常渴望得到它，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为了它而改变自己。不是希望周遭的人都改变，也不是希望所有环境都改变，而是求神指示你如何改变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改变，如果是，那你会再痛苦一年，明年我再来告诉你相同的信息。对于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并没有太多的解答，就这个问题你有两个选择。我们可以继续承受压力直到崩溃为止，或是学习不让压力进入我们的身体来影响我们。我们周遭的事物不会改变，但我们可以学习不受他们的影响。我记得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有许多突发的怒气，就是你知道，你知道我们有4个小孩，每次坐下来吃晚餐的时候，每到这个时候，似乎总会有人打洒东西。那个年代的餐桌跟现在的不一样，桌子中间有一个缝隙， 让你可以拉开两端放进另一片桌板，所以诀窍是你得在液体流入那条缝隙之前把它擦掉。但因为很久没有拉开桌子两端，缝隙里已塞了东西。如果液体流到里面，尤其是牛奶或其他会变酸的东西，那吃完饭就只能把桌子的两端拉开，把里面的液体完全清理干净为止。所以当小孩打翻东西时，我会非常生气，因为液体会流到每个碗底、桌子底下缝隙中和桌角上，然后我就会在桌子底下大吼大叫说，不可以，我们没有一餐是安心吃饭的，我不明白我煮饭。其实我是那个夺去平安的人。有一次我在桌子底下发脾气时，主对我的心说，乔伊斯，不管你怎么咆哮，这些东西也不会一路流回到原来的杯子里。所以主他是在教导我要学习顺其自然。有时当事情发生了，譬如关于酒店发生的事，我根本无能为力，相信我，我们都试过了。他们说其中一位是贵宾，我们不能请他们离开，我猜是指经常住他们酒店，而且有很多积分的那种住客。我心里想，如果你们服务好一点的话，就会得到另一位贵宾。但我通过了考验，虽然表现不是很出色，我甚至表现得像个基督徒。你可以想象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会每次都表现得像基督徒。这就像在别人发现之前把十字架项链和车牌上的贴纸拿下来，40年之后，很不可思议，岁月对我们的影响这么大。40年之后，在几周之前，我起得很早，大概是清晨5点钟。我得在其他干扰来临前先跟耶稣亲近。如果我那么做，那一天会过得很顺利。我每天早晨会煮咖啡，然后把咖啡倒在一个固定使用的杯子里。那天早晨我煮好咖啡后倒入杯子里，上面还出现泡沫，一切都很美好。我不知道做了什么，总之我的杯子掉到了大理石桌面上，杯子打碎了，咖啡也洒了一地，杯子碎片散落到各处。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，我一点情绪都没有。我只看着眼前的景象说，我就把它清理干净吧。从在桌子底下发脾气一路走来，我学到了很多功课。如果你坚持跟神在一起并相信神的话，圣经哥林多后书3:18这么说，如果我们查考他的话，就会被改变，变成主的形状，并且荣上加荣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，不要难过，只需要继续成长。就这样，神不会因为我们还没学会而生气，他只要我们继续前进，不断的成长。阿们。我们都知道耶稣处在压力的环境下，他被亲友们拒绝，被控告为恶者，他的门徒还需要许多的指导，他们真的还不够成熟，彼此争论谁最大之类的这些事情。这是我花了 整夜祷告拣选的人吗？是经过彻夜祷告的。这也许给了我们希望，我不知道。他教导他们如何将福音传到地极。当然有时他也会对他们的行为有些失望。他走到哪儿都有大批的群众跟着他，想得到些什么。你有没有曾经，因为每个接近你的人都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而有压力？没有人，只有我有这种感觉。我有一次在商场，不想让别人认出来，但却一直有人上前来想跟我拍照。我就开始抱怨，神说如果你宁可这样，那我可以改变，让别人不认识你。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一种特权，但同时也伴随着责任。有了车就得支付车款，有了更大的房子就会拥有更多的房贷，更多的房间需要打扫，然后你会进一步雇佣清洁公司打扫，但你不喜欢那个清洁服务，不喜欢他们的清洁方式，所以你总会有些事情需要去处理。我养了一只狗12年，我很喜欢它，它叫公爵夫人，它是非常棒的狗。它还小的时候，我们请了两个人来家里工作，他们训练它，我没有，因为我常旅行。狗狗经过训练后会变得很好，它们不会咬你的家具，不会随地大小便等等，所以我们养了它12年，后来去了狗狗天堂。于是我养了另一条狗，我想这只狗有点邪恶，我不知道。它是我见过最可爱最昂贵的狗，甚至训狗师都说这只狗无法训练，训练不了。后来我把它交给训练师，训练师把它交给他儿子，他的儿子照顾不了，他被转手了好几次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了。但我是个意志坚定的人，自从公爵夫人走后，我已经买过4条狗，但都送给了别人。我女儿对我说，我想要养狗却不想负任何责任，她说得非常对。我昨天告诉他我已经准备好养下一只狗了，因为已经有人想要我的下一只狗了。那人告诉我他想要我的下一只狗，我说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，我会借一条狗来玩一两天，过瘾一下，这样就可以省下买狗的钱和尴尬，也不用把狗送人了。所以请记住，你所得到的一切特权总有它的另一面。你们的表情好像但我要，请记住都会伴随着另一面。阿们。压力的来源，我这里有16项，我可以继续增加下去，我会尽量不在每一项上停留太久，会很快的提一下。担心和匆忙，匆忙这一项不仅是外在的，也是内心的。一个想法接着一个想法，接着一个想法，接着一个想法在脑中闪过，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弄明白。工作太多，休息不够，乐趣不够，笑的也不够， 我们需要大笑，神赐给我们欢笑。圣经上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这是真的。我有一次头痛，当时发生一件有趣的事，让我开怀大笑，笑完后头就不痛了。大笑真的就像药一样，能减缓压力，是最好的减压剂。取悦他人会造成压力，生气和不饶恕可能是压力的头号来源。教会中对某人生气的人比不生气的人多。神在圣经中许多地方多次提到我们要饶恕别人，但还有许多人不饶恕别人，他们的理由是我们不知道对方对他做了什么。说实话，这并不重要，神要我们饶恕是为我们的缘故，而不是为别人。他们也许不值得你饶恕，但你配得平安。阿们。不但如此，神从来不会要你去做你做不到的事。你可以打消这个念头，如果神的话吩咐你去做，你若愿意就可以做到。罪恶感，这一项很不好，是隐藏的罪，不好的食物。我最近很累，工作量超预期，真的很累。有时当我们很累时，每当这样的时候，就会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。有人注意到吗？于是我决定吃甜点，并且要吃很多。但为了保持体型，我必须严格控制饮食。于是我决定只吃甜点，不吃食物。我没有告诉你，因为我知道你会不高兴。于是我吃了块饼干，还在上面撒了糖霜，又吃了点冰淇淋，只是一小碗，但上面放了些巧克力酱。我吃了这些甜点，但没吃任何食物，结果变得很不安。那些糖分让我的身体变得很兴奋，非常不舒服。有多少人是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而经常感到压力重重？他们不是偶尔才这样做，而是每天都吃垃圾食品。你们教会真棒，大家都没有问题。我从没见过一群人像你们一样看起来那么无辜。你们看起来都……有多少人睡眠不足？你知道吗？我有解法，晚上睡觉。这真的不是什么大道理。有多少人喝水不够多？就多喝点。我们为自认为是复杂的问题去寻求那些复杂的解答，但是说实在的，答案一点都不难。